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丽文，欢迎您跟我一块学习圣经。圣经的内容有时候不容易明白，是因为有些文化背景都非常的久远，我们这个时代对久远的事非常的陌生，有时候是遣词用字的问题，让读者不一定掌握圣经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好好的理解，好好的研读，才能够明白圣经中宝贵的真理。明白了以后呢，如果我们应用在生活上，绝对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福气。鼓励您一生一世都用心学习圣经。清泉甘露这一系列中，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来到第22章的最后一段。今天要跟您讨论出埃及记22章28到31节。好，28节我们一块来念哦。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好，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看第28节说到不可毁谤神啊。那在新译本圣经呢，翻译这个不可毁谤神呢，是说不可咒骂神。人不能够辱骂神，也不可以辱骂那从神得到权柄的官长，因为官长是神的代表。在盟约当中呢，规定每一个以色列民都有向神当尽的责任。这一节28节提到其中一项呢，就是不可以毁谤神。好，神这个原文 Elohim 有时候是可以翻译为诸神啊，就是很多很多神啊。不过我们要注意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啊，有2570次都是指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好，如果毁谤有权势的人尚且会惹祸上身，何况毁谤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每一口气息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只是卑微如尘土，我们凭什么可以毁谤创造之主呢？当存敬畏的心，在神面前谦卑恭敬。我们这一节提到，不单不可以毁谤神，也不可以毁谤官长，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在罗马书13章第1到7节呢，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些官长上帝所安设的，所以我们不可毁谤他们。保罗在大祭司受审的时候呢，就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了。咒诅神所设立的官长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当官长所做的违背了真理，那么为了真理，人是可以拒绝遵行掌权者的命令的。尊重在上掌权的，做官的人才能够顺畅带领行政，让全民在有秩序的环境中生活。如果事事刁难挑衅，只会带给社会不安，自己也得不着好处。藐视权威，挑战领导权，只有给团队带来亏损。除非领导者违背了真理，那么我们应当顺从真理，因为真理高过一切。 我们再看29-30节，说在庄稼当中所这个收成呢，要献上给神呢、这里说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这个呢原文是说啊，你的丰满和你的涌流，在英文圣经 RSV 是说你收成的丰满和你榨的出产。丰满通常是用在酒方面呢，形容酒很多，涌流常常是指橄榄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涌流是指在葡萄熟了烂了以后自然渗出的汁液。好，就不管怎么样，就说到你的这个收成哈，要怎么样，要献上给神呢、不可迟延。在以色列民丰收之后呢，不可以单言献祭的事。虽然神不缺什么，但是奉献是人的本分，也早就规定了的，是已知的事，所以不应该单言。好，一个人奉献却单言，显示了几种的心态。第一，掉以轻心。首先他对神的吩咐不当一回事，神说你有收成呢，粗俗的就要献上，可是他拖啊拖的就是没献上，一直单言，这是把神的吩咐不当一回事。第二的心态呢，就是说他是不甘心情愿的献上，因为所要献上的他有点舍不得，不想献上，在内心里边一直反复挣扎，所以就会单言了。第三呢，是他没有信心哦，他对神的供应没有信心，他担心献上以后啊，自己会缺乏，这个是单言的很可能的一个原因。还有呢，第四个显示他的心态是他有意无意就耽误了神的事工。神使用人的奉献做成他的工作，一切的奉献用在圣工上，如果单言献上，圣工就被单言，因此我们不可单言，因为奉献是反映神拥有这一切，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只要求一点点，要我们奉献回应表示我们的感谢。所以属于神的人啊，不应该把当献之物据为己有。除了这个田产的收成要献上呢，神说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要求。有人就说了，这29节经文证明以色列初期历史当中好像也可以合法的以献人为祭，但是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跟旧约圣经立场相违背的，因为神极度厌恶人把这个人奉献为祭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一些的人觉得说以色列民其实是赞同以献人为祭这样的一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是完全违背圣经的立场。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不需要用牛羊来献祭， 也很少将农产品的收成直接线上，因为呢，我们今天已经不是那种过去物物交换的时代。可是奉献的意义和基本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因为今天打工的人呢、啊，他们都是每个月所领的薪水啊，就会把这个领到的时候呢，就将其中的当拿的献上。其实我们应该在领到薪水的时候呢，立刻把当拿的献上啊，而不是留到月底啊，快用光了才一面挣扎，一面想着不然我下个月才一起交吧。可是呢，下个月又有下个月的困难，一拖再拖，最后啊没有办法献上啊，纠结不清啊。如果我们承认一切都是神的供应，包括工作的机会、能力，那么我们所领受的百分之百，我们承认都是神的，没有一分一毫是自己的。那么神只规定我们献上其中一部分，有什么好为难的呢？我们如果相信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就没有必要挣扎要不要献上，因为我们必定不会有缺乏。好，那作为老板的哈，同样的道理和原则，今年的收益结算清楚了以后，就要立刻交上那个当纳的给神，让自己每一次都有机会经历丰盛的神如何大大赐福我们的事业。好，最后呢，第31节，田间被野兽撕裂的啊，这些牲畜的肉怎么说呢？被野兽撕裂的牲畜，因为他们流血的方式不恰当，就不可以吃。以色列民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是圣洁的人，被分别归给神的，是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他不单在地位上分别为圣，更要在品格上显出神的圣洁品格，所以在饮食上是有所规定的。这个规定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看。首先呢，牲畜的血没有被妥当的清除，可能导致牲畜的肉受到污染，为了卫生需要禁止食用。好，第二个原因是它可能不是伦理方面的问题，而是礼仪方面灵性方面的问题了，就是被野兽撕碎的就成为不洁净，食用的人就成为不洁净，就不适合圣洁子民的身份，也不适合在圣所侍奉了。好，那么这些的条例都是旧约的条例了，请问我们今天要怎么应用在今天的生活里边呢？例文，我认为被野兽撕裂的牲畜可以代表在不正常处死的牲畜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牲畜的死是在一种非常痛苦的情况下而死，这样处理牲畜的商家我们可以不支持不购买，好叫这样的手法所处理的肉类没有市场，无良商家的行为就可以被控制下来。牲畜虽然不是人，但是生命是神圣的，神赐福给人可以吃肉，但是神没有要人虐待牲畜，没有要人将牲畜虐待致死才吃。其实时下有很多残忍的手法，为了牟利，对动物用极度残忍的手法养殖杀害。比如说，第一，猫屎咖啡。猫屎咖啡怎么弄？就是把麝香猫豢养在那个很小小到跟兔笼一样大小的笼子里，里面全是粪便和尿液，并且几乎只给麝香猫摄取咖啡豆。正常的麝香猫其实它的食物包括了昆虫水果的，可是生产的人呢，只让麝香猫摄取咖啡豆，造成了麝香猫营养不良，甚至因为咖啡因的影响，使到麝香猫出现了精神异常的情况。然后呢，它每天排出来的粪便最后做成猫屎咖啡，让商家来牟利。 另外一种食物鹅肝，怎么样弄这么大量的鹅肝卖到市场上去？就是每一天强行对鹅来进行喂食，用一些器具插入鹅的喉咙，进行人工的强制填饲料，将高碳水化合物饲料直接灌到鹅的胃部，强制使它产生严重的脂肪肝，那么这样就形成了很大很大的鹅肝，可以卖很多钱。还有一种鹅肠啊，那在网络上有个视频呢，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呢，这个脆口的鹅肠是怎么弄啊？就是从活生生的鹅肛门当中插入铁钩，将鹅的肠活生生的从它的体内拉出来。据说啊，活着的鹅的肠这样子拉出来呢，这个肠子才会香脆可口，而不是把鹅先杀了才取鹅的肠。你看这多残忍啊。这个以上的食物啊，其实啊，什么猫屎咖啡啦，鹅肝啦，鹅肠啦，吃会延年益寿吗？不吃你会短寿几年吗？那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虐待动物呢？如果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所以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些律例哈，被撕碎的这个家畜啊等等，这些不要吃等等，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里边，我觉得是可以应用的出来的。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不变，让我们懂得如何应用，如何实践在生活当中，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爱神爱人，爱神所造的一切。好，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丽文，我们下一集再学习，再会。